今天一走进这个讲堂呢，就听到很多这个咳嗽的声音。那我自己呢，大概这两天也有一点这个受到了风寒。那据说呢，好像这个最近这一年来呢，台湾已经流行了很多次的这个流行性的感冒。那我自己呢，大概在去年呢三个月之内呢，也感冒三次，啊，去印度感冒了一次，到澳洲又感冒了一次，然后前不久又感冒一次，那好像有一点忙不过来，哈，就是说是现在这个病毒呢，这个交叉的感染呢，所以使得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免疫力机能呢，好像这个应付不过来。那这个呢，就是说明呢，我们在这个地球不断的这个在进行一种过度开发的、过度的消耗能源、过度的消耗地球的资源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所以整个地球的环境呢，已经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大自然呢，它会给我们功课，大自然呢也会给我们一些很直接的教训。有的教训呢来得很快，但是有的教训呢恐怕要几十年甚至要上百年我们才会学到教训。各位知道去年1998年呢，大陆发生了这个长江的这个洪患，那很明显的就是说，从清朝的时候呢，去算这个洞庭湖的面积呢，就有4000平方公里。然后一直到这一次发生洪水以前呢，整个洞庭湖的面积缩小到只剩下2700平方公里。而这一次长江的洪水呢，整个所淹盖的面积刚好4000平方公里。就是大自然它就是有这么一个很微妙的一个现实摆在那个地方，你必须要去学习。所以中国大陆呢，从这个围湖造田呢，修正到现在所谓的这个退田还湖啊，我想这个也跟各位呢提过这个事实。所以我觉得这一些啊，都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那如果我们不停止对环境的破坏，如果我们不再重视佛陀所留下来的这个娑婆世界这个教示，那我想呢，不要说是我们将来再回到这个教室来学习，非常的困难，而且呢，佛陀留在世间的这个教化呢，也会失去一个凭借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想，感冒呢，看起来是一时的流行，可是这个流行呢，这么密集，是很值得我们大家警惕。那从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说，这个佛法呢，其实是在一个很脆弱的一个基础上呢，我们才得以学习。我上一次感冒的时候跟那个林总干事说，哎呀，好想今天呢能够请一次假。他说对呀，这个感冒不能太勉强哦，但是因为呢要联系大家不方便，所以也就只好这个在办公室请了假，休息了大半天，然后勉强能够上一个小时的课。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无常的一个大环境里面来学习佛法呢，我希望大家抱紧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及时精进。也就是说，你要把握你的时间，把握你的这个生命的资源呢，及时的来做功课，及时的来学佛。当你在佛法跟这个世间法当中似乎很难以取舍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在不矛盾的情况之下呢，能够优先的选择佛法。那像我们大智顿论的共修呢，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我很担心就是说 以前跟各位讲这个马来西亚的猴子啊，这个到玉叔叔的园子里面去呢，右手抓一把，然后放在这个胳膊下面呢，再去抓一把的时候，前面那一把已经丢掉了。那我们这个大智度论这样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这样共修，如果诸位呢上课的时候没有做笔记，如果做了笔记但是没有适当的去温习，那么就很可能我们就是讲到了，比如说讲到了第十八卷的，恐怕你前面十七卷的都还给我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你跟法的接近呢就不持久了。所以诸位既然用心的花了时间的来学习这个大智度论这么重要的法门，因为这个是整个整体的佛教的共法，也就是共同的基础，也是整体的这个佛教呢要达到最高境界呢不可缺少的充分而且是必要的条件。所以我们希望各位不但是跟法接近，而且这个接近呢是必须要你跟法要合一，要一如，也就是说让这个佛法呢成为你的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你的生活的一部分，然后诸位所花的这个时间呢才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法流法性之流，变成是你的。我在这里只是一个书童啊，陪大家念念书啊，有一些学习的这个经验跟大家来分享啊。但是这些东西要变成是你的。我前几天跟我们这个基金会的简居士啊通了一个电话呢，他告诉我一句话呢，我非常的这个受感动。他说我们林总干事啊，不但说是陪着大家一起来共修，他还把录音带的重复的听了。以我们总干事的这个对佛法的这个熏习跟了解呢，他还这么很用心，这么样的这个花时间的来学习这个法门呢，这是我们大家的榜样。我觉得我们如果抱持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学习大智度论的话呢，那么你会发现呢，一分一分的学习通通都流到你的生命里面去。我们的肉体啊会坏掉的，我们会老，我们会死亡，但是你今天真正的用清净的心来学习佛法了，这个东西呢它一旦进入你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法性之流里面去的时候呢，它不会退失，它变成你整个菩提道最重要的这个资粮。所以我想呢，就是说一个新的年度开始了啊，我们这是1999年第一次在这里共修。我希望呢，第一个，各位来上课的时候要认真的做笔记。你的笔记不要要求很准确，好像把每一句话要写下来，不需要的。但是至少就是说你在做笔记的时候，你有一些重点自己呢，给自己加强一个印象。那第二呢，我们希望诸位呢，要把，比如说我们上课上了几次啦，诸位就要做一点温习。如果能够每一次啊，在上课之前呢，做一个温习，或者回家之后来做一个温习呢，我想这个帮助呢是非常之大的。啊，我想这是第二一点。那第三呢，就是说，农历年过年之前呢，我们要出几个题目呢，让大家回去呢，这个做一个温习。啊，就是说。也等于说是这个对自己的一个学习成果的一个验收啊。那我上次也请总干事呢，他同意，就是说呢，这个写得好的同学啊还要奖励啊，还要特别给奖励啊。那奖励不是说什么金钱或者什么，就是说这是一种自我肯定啊，尤其我们在一个正法的道场呢来得到这样一个奖励啊，这个我想意义是特别的重要啊。那么我们今天要接下来看大智度论呢第二卷里面，就是把佛的许多重要的名号呢做一个相当详细的解释。而且我们要知道龙树菩萨对于佛的名号的这些诠释呢，可以说是 比较早期的，就是佛教早期的这个经典当中呢，对佛的名号做这样一个比较如实的，而且是相当完整的这个解释，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那我们学习佛的这些名号呢，最重要的就是要从这些名号当中来了解到佛的精神成就。因为我们要学佛，就是我们要通过对佛法的学习，然后跟佛一样达到他的这个精神上的成就。这是我们呢在学佛的时候，我们要清楚我们的目标。所以这些佛的名号其实是，就是说不要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好像名号来了解，要把它当作是佛的功德，以及我们将来要学佛要成就的一个目标来了解。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想我们学习这一卷这个第二卷呢，就会学到更多了。上次我们讲到佛的第十一个名号，也是佛呢最普遍的最常用的一个名号，就是佛陀，也就是梵文里面的 Buddha 这个字。那 Buddha 这个字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知者，所谓的觉者也就是说生活在分分秒秒每一个念头都生活在觉知当中的人。而且这个觉知呢，是就近的觉知，不是模糊的，不是雾里看花的不是一种这个粗糙的感觉的，它是清清楚楚的、就近的、深入的、如实的这样的一个觉知。那么把佛称为一个觉者，也就是说把佛称为一个有智慧的一个觉悟者呢，也有人说，那除了佛之外还有别的佛啊，别的神也可以称作佛啊。所以上次我们看到大智度论第二卷的第32页最后第二行问曰，愚人亦知一切诸法比如说在印度的婆罗门教里边就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神天上的这个神明呢，那么他们也是被认为呢是非常有智慧的，如摩西所罗天，也就是我们中国话所说的大自在天，他有八臂三眼，然后骑的是白牛。那么第二个呢叫伪牛天，也就是我们中国话所说的片文天，那么他有四臂而且捉背驰轮骑的是金翅鸟。那么第三呢就是有所谓的鸠摩罗天，或者中国话叫做童子天。那么这个天神是天，是就是 this 就是这一个，那么天呢就是天神的这个神简称，就是这个天神怎么擒鸡持铃，就手里面抓着鸡呢，而且呢手的同时还捉着这个铃锄，捉刺矾，还带着红色的这个矾那么骑的是孔雀。那么这个三个神呢都是诸天大将，就是属于天界里边呢这个非常著名非常重要而且有力量的这个天神。如是等诸天呢各个言大，皆称一切智。在印度教，就是说有时候我会讲印度教，有时候会讲这个婆罗门教，那这两个名词呢有一个历史的区别。这个历史的区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在佛陀的时代，当时印度流行的主要宗教叫做婆罗门教，它的主要的这个理论的基础就是四部的吠陀经典、进行书、奥义书那么这个宗教一直延续到了这个就是到了佛陀之后还存在的，但是呢因为佛教的这个兴盛呢，所以婆罗门教就慢慢慢慢的衰落，但是它还是在印度的民间存在着。那么一直到呢这个佛教呢被灭掉之后，这个婆罗门教又重新起来了，这个时候婆罗门教呢改名叫做印度，就是印度教所以婆罗门教跟印度教呢这个几乎就是一个东西延续下来，但是它被叫做印度教之后呢，实际上已经吸收了一部分的佛教， 也就是说把佛教从佛教里面学到了一些东西，然后以所谓印度教的这个名称呢来出现啊。那么我现在讲的这个是严格的讲应该是讲婆罗门教，不过婆罗门教东西因为后来在印度教还是继续存在的，所以有时候又会很自然的会讲印度教啊。那么这一些尤其这三个神呢都是在婆罗门教里面被认为是这个一切智的，就是他们拥有完美的智慧，他们无所不知。我们知道在其他的宗教里面也说他们所信仰的神呢是全知的全能的，全知就是无所不知啊，全能就是无所不能啊。啊，那么有人做弟子学其经书亦受其法，就说有一些民众呢他们也拜这些神，而且做他们这个神的这个弟子呢，学习他们所传下来的这个经典，而且受持他们所教导的这个法，言是一切智。就是说这一些弟子们学习了这个三个神的他们的这个经典之后呢，也自称是拥有一切智的，也是一个全知者。答曰：龙树菩萨回答说呢，此不应一切智啊。说这三个婆罗门教的这个神呢，他们的智慧啊还没有达到一切智的标准。何以故？我们知道这个何以故呢是佛教的经典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模式，也是一个表达的方式。 Why？ 就是说每一次当龙树菩萨或者甚至于在佛陀在经典里面讲经的时候，只要佛讲出一个主要的命题，一个主要的一个 statement，然后你会发现佛马上说何以故，或者是与汝欲迎合，就是说我现在讲这句话你的看法怎么样。这个是佛教一种非常开放性的一个非常逻辑化的一种这个重要的这个思考模式。我是觉得我们学佛的同修哈，当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我们要表达一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有这种逻辑化的思考的基础，这样才能够是所谓的正信，所谓的用智慧的这个态度来信仰，而不是迷信啊。所以我们看到龙树菩萨他讲说此不应一切智，就是当他说这个婆罗门教的这三个神他们没有达到一切智的标准的时候，他马上告诉你 why， 为什么，何以故，嗔恚搅慢心着故。他说这三个神呢、啊、他们是有智慧的，可是他们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嗔恚跟搅慢还有什么呢，心着，有这三个特性在里边。就说他们虽然是有智慧，可是他们的智慧呈现出来的时候怎么呢，这个当中有嗔恨心，有搅慢心，就是有一种知识上的优越感，然后第三呢心着，就是他们自己执着了他们所说的道理。如偈说啊，下面这三个偈语就是说明这三个天神的性格。若彩画像即泥像，文经中天即赞天，如是四种诸天等，各个所知诸宾藏。他说呢，不管你是从彩画啦，哈，或者是从泥塑的这个神像当中呢，或者是在他们的经这个婆罗门教的经典里面看到了这个有关天神的这个叙述啦，或者是对天神的这个赞扬啦，那么这一些天神呢、啊，你会发现他们手里面都是拿着兵器的，这个兵就是武器的意思。若力不如畏不他，若心不善恐不他，此天定必若不他，若少力故畏他。那这一些天神他们都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会让你害怕，因为他们显示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他手里面拿了这个兵器的时候，表示他是一种 power， 一种威力，一种威权。所以如果你的力量不够呢，你必然会害怕的，或者是你觉得你心怀不善的话，哎，你也会怕这个神呢会来惩罚你。四天一切常不畏，不能除却诸衰苦。那这些天神虽然本身是很有力量的， 但是他们本身不能免除一种灾难。什么样的灾难呢？就是无常的苦，无常所带来的灾难。各位要知道呢，如果你升到天界去做天上的神明，你在天界的福报一享完了，你就要堕落下来。所以从现实的眼光来看的话，到天界当然是享受极大的福报，享受天界的这种庄严的这个身啊，身体就是形象了啊，到天界里面去享受这个非常的这个舒适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生活。但是问题就是说，你的福报是一定的，有限的，只是消耗的快一点或者消耗的久一点，那么不能除却诸衰苦。就这个衰怎么，就是说福报消耗完毕之后的那种无常的苦。有人奉事恭敬者，现世不免莫忧寒。那么即使有人呢，就是恭恭敬敬的去礼拜这些神明呢，但是你自己的业障，你自己这个这一世要承受的这些苦难，其实还是不能免除啊。就是说你去求这些神明呢，他也许暂时可以帮助你，暂时的某一部分他可以帮助你，但是大部分的业报是你自己要承担的。有人不敬不供养，现世不妨受福乐。那有的人虽然没有去拜这些神明呢，也没有去供养他，也没有去恭敬他，可是因为他有福报啊，他照样是享受这个福报的。当知虚狂无实事，是故智人不属天。所以要知道说，对这些神明的礼拜呢，要知道有的时候有感应，有的时候没有感应。那么换一句话说呢，一个人在这个世间他的福报的这个大小呢，其实 99% 是决定于你自己前世所修来的。这一些天上的这个神明呢，他偶尔可以帮助你，但是那个几率也很少。就是说你某一些事情可以求他，诸位想想看，如果你邻居有一个朋友啊，跟你很要好啊，有时候来请你帮一个忙，你都很高兴啊，天天来找你，每一件事情都来找你，你烦不烦啊？当然烦死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呢，就是说偶尔我们可以去求助于这些神明。我们要晓得呢，这神明的确是有力量的啊。比如说有人呢到这个台湾这个合欢山去爬山呢、啊、迷路了，大学生呢，清华大学的学生呢迷路了，然后呢这个山上很冷啊，那因为下雪天呢，天气路也看不清楚，然后很多森林呢、啊，哎，有一个清华大学这个学生迷路的、啊，他们一群人呢、啊，他就经过一个土地公庙呢，求那个土地公，哎，竟然感应了、啊，就他去求那个土地公，哎，这个土地公就给他指引了道路，所以后来他得救之后呢，这个还跑去那个土地公庙的。表示这个感谢。所以这个神明呢有他的这个很大的力量，但是那个只是说你在那个机缘之下，你的诚心跟他能够相应。我们知道这个土地公啊分量是很重要的，各位去看这个华严经的这个53餐里面，你看这其中有好几餐呢都是参这个地神啊，就是我们讲的土地公爷爷。哎，所以这个土地公还不但是土地公，还有树神啊，花神啊，门神呢，就是守城门的那个门神，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城隍爷、啊、他们都有他们的这个也是菩萨了，也是在人间这个度化众生的菩萨。但是问题就是说他们本身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所以你不能什么事情都去求他啊。那么所以这个地方龙树菩萨告诉我们呢，就是说你如果认为这些天上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无所不知的，那无实事，这个不是真实的事情。所以是故智人不属天，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所谓的这个智者，所谓的觉悟者，根本不是这个天上的神呢可以来用这个名词来称呼的。也就是说天上的神不能把它称作佛， 比如说现在在台湾呢流行一个蛮错误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表达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泰国呢有一尊神呢叫做四面神。那这个神呢，大概也有台湾的一些商人到泰国去礼拜啊，也有一些感应啊，求财啦什么这些有一些感应啊，而就请到台湾来了。那么结果呢，这个台湾呢现在都把它叫做四面佛。你如果到泰国去讲这个四面佛，泰国人会笑你的。所以这样一个泰国的一个当地啊，他们一个有感应的神明，就像我们在台湾啊，我们在中国人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都信仰关公嘛，啊，那个关圣帝君啊，像台北的那个什么恩主公庙嘛，啊，那个这个神明都有他的一种感应的力量的嘛。那在台湾，如果现在泰国有人到台湾来拜这个恩主公哈，然后呢回去呢说呢，哎，我去台湾来拜了那个恩主公佛，在我们台湾都会觉得好好笑，你怎么把佛跟那个神明都分不清楚了？结果我们现在在台湾呢，竟然是把那个泰国人所谓的四面神，在这里把它叫成四面佛，这是错误的。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神跟佛啊，它是有区别。好，这是我们大家我们学佛的同修要在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正知正见。所以龙树菩萨他说呢，这个天上的神呢，不等于佛的，智人不属天，这个智人就是指不达，就是指佛。佛呢跟神啊，跟天界这个神是不一样的。若世间中诸众生呢，业因缘故如循环呢，那么如果我们要如实的来看这个世间，看这个六道的这个轮回，是什么力量在让众生在六道里面轮回呢？就是众生本身的业因缘嘛，就是你种下什么业的因，然后你就会得什么业的报。而且这个东西什么，就是在那里你自己在循环，有这个因就得这个果，有这个因就得这个果，所以是因果的循环，业报的循环。好，福德缘故生天上啊，杂业因缘生人中啊。如果你的福德因缘非常殊胜了，你就有可能上升到天界去。如果呢，你的福德因缘呢，有一些好的，也有一些不好的，你就有比较大的机会升到人道里面来。那你看，人间的复杂性就远比天上要复杂了。人间你看，有很好的人，也有很坏的人。有时候一个人呢，他表现得非常好，可是有时候又表现得非常的坏。有时候一个人他是很坏很坏，可是某一方面他表现得很好很好。人就是这样的，杂业因缘，就是人呢是善恶混杂的。所以我们在人间哈，我们讲说人呢是信善论啊，信恶论啊，其实都说到一部分。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没有清净嘛，你的心还没有完全的净化嘛，清净的净啊。所以你怎么讲人性是完全是善呢，或者是不善呢？你只能讲到某一部分嘛，啊。那佛教哈，不完全主张性善论，也不完全主张性恶论。佛教是主张什么？佛性论，就是众生都有觉性，不管你心善或者是不善，你的觉性都在那里。就说你在做好事的时候，你起一个善念的时候，你的觉性在那里哦。即使你起一个恶念呢，你的觉性也在那里。而佛法就是要我们回到那个觉性上面来。所以从世间法的层次来说的话，我们学佛的原则就是我们学佛的重心是两句话，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为世间法里面有善有恶，但是如果我们要达到佛法的最高境界呢，那就要从另外一个地方去下手，叫做自尽其意。就是你要净化你的心，为什么要净化你的心呢？因为只有净化你的心，你的觉性才能够完全的开显出来。四诸佛教，这个就是三世诸佛共同的教导。所以在佛教来讲的话， 并不是因为你谄媚了天神，所以你可以升到天界去，并不是因为你冒犯了天神，所以你要下地狱，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的生命，你是该到天界呢，该到地狱呢，该到畜生道呢，该到恶鬼道呢，是完全决定于你所造的业。譬如说，如果一个人呢、攻击性很强的，将来我们讲到大智论第十六卷呢、你就会发现呢、讲这个六道轮回讲得非常的细腻。什么样性格的人出生到哪一道，然后在哪一道里面，比如说变成什么狮子啦、老虎啦、什么熊啦、然后牛啦、什么猴子啦，第十六卷呢、讲得清清楚楚。所以你要想说你将来往哪里去啊，你检查一下自己的个性啊，比如说你的个性是很喜欢吃醋的啦，喜欢妒忌的啦，或者是说你的恶念始终是不间断的啦，你一天到晚就想要这个占人家的便宜啦。我告诉你，所有这些性格在六道轮回里面都有清清楚楚的注脚，所以第十六卷是照妖镜，就是说你一看就是说哇糟糕了，我这个性格如果不改，将来恐怕就是往那里去了。好，甚至于什么样的性格造什么业，你会到地狱道里面去，而且是到寒冰地狱呢，到炎火地狱。